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一起来研习历代志上下。历代志的希伯来文名称呢，翻成了中文就是记录的记，这个字记录的记，也就是对于过去的一种的陈述。历代志上下在旧约历史当中呢，是属于历史书的类别。而当我们看历代志的内容呢，其实也看出哈，它是采用了一种写编年历史的方式来写作的。从历代志上下，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两者的历史，同时也可以从以色列和犹大两国的君王身上呢，去领受教训，看到见解的。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里，历代志上下原本就是一卷书，后来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呢，才把它分为上下两卷的。希腊文旧约给历代志的名字呢，是遗漏的事情，遗漏了的事情。这就是指出哈，在历代志里头有些资料呢，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平衡记录当中所缺少的部分。另一方面，历代志上下的内容和文字虽然呢有不少和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是有相同，但是呢历代志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三卷书的内容记述其实呢也是各有重点的，有它在写作上各自侧重的地方。撒母耳记是由历史学家的观点来记述扫罗和大卫的事迹，叙述了不少历代事件的原因、经过还有结果。至于列王记上下呢，乃是由先知的观点来讲述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并且北国和南国的情况，一方面强调在王国的历史发展当中预言与应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特别强调先知的重要，写出了神怎样借着差遣一连串的先知去呼召以色列君王和百姓从罪恶中转回来，遵行与神所立的约。事实上呢，列王记上下就记述了不少先知与女先知的事，而其中包括写的最多的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的事迹。好了，至于历代志上下的观点又怎样呢？原来呢，它是以祭司的观点来记述大卫族谱王朝，用了不少的篇幅仔细的来描述圣民。什么是圣民呢？圣洁的子民，其实呢也就是大祭司、祭司和立位侍奉团队的啊，这一个的组合的名称哈，就描述这一组圣民的体制，还有职务事工分类、资产、圣殿的建设并且圣殿敬拜礼仪的编制等等。此外呢，虽然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都是 记述呢这个分裂王国的事迹。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哈，历代志上下就将重点放在记述犹大王国的事情上，就是呢专写南国犹大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呢，看完了历代志上下之后，很容易呢会有一个的感觉，就是说这里的资料怎么跟列王记这样的相似呢？既然已经有了列王记，又何必再多两卷历代志上和下在圣经里头出现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其实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有它本身独特的含义和特色的。就算是某两卷书看来有很相似的内容，但只要我们留心，就看到他们的用词、文笔、风格、结构、选取材料的重点呢，也一定不会相同。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也要特别透过这些不同的地方去吸取到作者要给我们的那些独特的功课和提示。也就是说，我们会从这卷书学到一个总的原则，又会从另外一卷书学到另外一个总的原则。好了，就让我们拿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三者呢来一个的比较哈。虽然呢三卷书看来呢都是在讲历史，但我们却可以从三卷书不同的演绎当中看到有七个的不同。那现在我们要说七个的不同哈。第一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的记述是传记式的，故事性很强，而历代志呢却是一种统计式的，资料很多。第二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它的记述呢是比较个人化的，讲到的是个别君王的功和过。至于历代志的记述风格呢，就比较是官方的，记载的是整个统治体制的失败和成功。第三方面，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当中的记述呢，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两者都有提到的，但是历代志就单单集中在谈犹大国的历史。第四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当中的记述是以君王宝座作为主题，谈到君王呢是不是正统的，而历代志呢就用了圣殿来作为主题，将焦点放在建殿的意义上。第五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的记述呢是以一种定国家的罪过来作为督促百姓回转向神的一个的条件。至于历代志上下呢，就用了振兴国民来作为他的基本的调子，要激励人心奋发回归到主的面前。第六方面，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他们记录事情的一个的方法呢，就像记者那样做即时性的材料记录下来，尽量记录那些即时性的材料。但是历代志上下呢就比较像编者那样，并不是呢巨细无遗的每件事情写下来，而是相当有选择性的去选取历史材料而把它记下。最后第七方面，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往往呢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看到历代志上下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强的宗教性。那刚才呢我们就透过一个比较 看到历代志上下与撒母耳记、列王记当中有七个方面不同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留意这些的分别。在我们这个讲解历代志上下的课程当中呢，我呢会预备用27讲的时间来研究历代志上下。现在我们把它看成两卷书，不过刚才已经提到了，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完整的一卷书哈。我们来看历代志上下，今天呢就是第一讲，也就是呢一篇的导论。在导论当中，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历代志的作者，他的写作的背景，还有主题的特色。好，我们先来讲讲历代志上下的作者方面的一些资料哈。根据犹太法典他勒木，那他勒木呢是文献的名称啊，里头记载的就是犹太人的法典。他勒木认为呢，以斯拉就是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因为从内容来看，历代志的最后两节，也就是历代志下36章22和23这两节，两节经文跟以斯拉记的开始的时候的头三节呢，也就是以斯拉记1章1到3节呢，两段的经文呢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此外哈，我们参考这个次经的马加比书当中也暗示了以斯拉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好，作者谈过了，再来谈谈历代志写作的日期呢，大约是在主前450年。至于这个写作的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好，接下来我们又说说历代志他的写作目的又是什么了。历代志的作者到底为谁而写这卷书呢？原来呢是为着归回以后的以色列民而写的，以他们为对象。经过大卫王室被推翻了，国家沦亡了，耶路撒冷圣殿遭摧毁，民族又被掳到巴比伦，这一切的事情之后，当时呢对于回归故土的以色列民来说呢，他们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啊，神是不是仍然关心他们？神是不是还关心他们呢？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是不是仍然有效呢？那当下他们已经没有一个属于大卫王朝的君王，而且呢又臣服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神给大卫的应许对他们来说是不是还有意义呢？他们这一批的犹太人的新一代与先前的以色列到底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好了，就是这样哈。作者以斯拉在历代志上下的内容当中呢就很着重圣殿、拣选大卫家、立位侍奉团队、听从律法、先知这几个呢很鲜明的主题呢来书写，作用呢就是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了。作者希望回归的同胞知道，被掳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跟过去历史的关联是可以用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一个代表的。这圣殿呢，是因着耶和华激动波斯皇帝下诏才得以重建的，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得以建立，圣殿中的侍奉编制也得到确定。这个具体的圣殿还有圣民的宗教职务的分工、圣殿敬拜的体制，这些大卫家留给回归子民的遗产呢，都是神仍然拣选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明证。作者呢也希望让回归的同胞们知道啊， 在大卫家的统治之下，不但有圣殿，也有律法和先知作为他们圣约生活的一个准则。律法和先知提醒了大卫王朝各个君王呢，都要和与神保持一种立约的关系。而凡是顺从神的吩咐和先知律法教导的君王呢，必定能够为国家带来平安、胜利还有富足的。但是那些悖逆神的、藐视律法的那些君王呢，他们也必定遭灾祸审判。那总的来说呢，历代志作者这个写历史的目的哈，就是要告诉新一代的犹太人，只有大卫的子孙才是真命天子，只有大卫所属的支派，也就是犹大，才是真以色列。将来的弥赛亚也必定是从大卫家后代而出。北国的十个支派因着背叛大卫家而受了惩罚，遭弃绝，正如许多南国的君王因为没有好好的忠心侍奉耶和华，也最终失败了。神呢，是赏善罚恶的神，现在只要回国的百姓真心跟从耶和华呢，就必定能够长久的居住在神带领他们所归回的这一片应许之地。好，我们刚刚呢就说过了历代志的写作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的主题哈。历代志有四大特色。第一方面，这卷书的内容和文字有很多呢是和撒母耳记、列王记相同的。例如呢，大家可以看看历代志上第十章到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就相当于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到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的内容。第二方面，就是说历代志上下很重视数字的记录。第三方面，以斯拉在这两卷书里头用了很清晰的果报神学来解释历史，果就是因果，报就是报应，果报神学来解释历史，为的就是要说明一些很好的君王所以有悲惨遭遇呢，都是因为他们犯了某些错误。第四方面，历代志对一些人物的描述是与以前某些历史人物呢很相似的，例如大卫和所罗门的关系呢，就跟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很相似，而负责建筑圣殿的工程师户兰呢，又和建造会幕的底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呢是有相似的。好，最后呢，我们就来讲讲历代志上下两卷书的基本的分段。历代志上的大纲呢，说来相当简单，因为只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到第九章，当中提到大卫的族谱，而当中又可以细分三部分。第一章上的是太古史的谱系，第一章下的是先祖史的谱系，而第二到第九章呢是国家史的谱系。至于历代志上的第二部分呢，就是第十到二十九章了，里面也分为两部分。第十章主要讲的是过渡时期的王，就是扫罗，之后的十一到二十九章呢就集中提到大卫了。至于历代志下也是分为了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九章，里面讲述所罗门王朝，包括第一章提到的国位，第二到第八章提到的圣殿，第九章提到的就是国富，富强的富，是国富。好了，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第十到第三十六章了，十到三十六章内容讲述犹大诸王朝，当中包括提到王国分裂的第十章， 提到王国衰兴的第十一到第三十六章上，以及呢就是王国被亡的那个三十六章下里头的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对于历代志上下的导论一些基本的简介呢，就先说到这。我邀请弟兄姊妹呢，可以自己哈、先去看看历代志上第一到第九章的族谱，因为下一次的内容呢，我们就会看看这一段的族谱到底有什么特别要学习的地方。